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特使前往黎巴嫩商讨以黎停火方案；
防长奥斯汀访问乌克兰，宣布4亿美元军援计划；
美国限制在中国投资人工智能，最快在选举前公布规范。
大选临近，宾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选情略微生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德国在波罗的海港市罗斯托克启用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海军指挥中心，目的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际，强化波罗的海地区的防御准备。当天，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表示，由德国领导的波罗的海指挥官特遣部队将做好在和平危机和战争时期指挥海军行动的准备。佩斯托瑞斯在开幕式上说，在俄罗斯持续侵略我们周边邻区的背景下，波罗的海地区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这个位于罗斯托克的北约海军指挥中心将由一名德国海军上将领导以及其他11个北约国家人员负责运作，而参与这项计划的国家还包括芬兰和瑞典，这两国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已加入北约。
由于担心俄罗斯的破坏和中共潜在的间谍行为，美国跨党派8名联邦参议员周一联合敦促总统拜登下令检查全球海底通信电缆网络的安全性。目前，全球有超过400条海底电缆构成国际网络的基础，承载全球超过95%的数据流量。由于当前几乎所有的国际网络流量都是经由海底电缆传输，这些电缆的位置往往会对外公布，以避免遭遇意外的损坏。由共和党籍参议员杨恩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墨菲领衔撰写的信函指出，美国必须对全球海底电缆基础设施的现有漏洞进行检查，包括来自俄罗斯破坏行为的威胁，以及中共在电缆铺设和维修方面的角色日益吃重。他们表示，确保网络流量安全必须列为国家优先要务，并要求美国政府提出促进盟邦和合作伙伴在安全方面的整体策略。
澳洲当局周二表示，澳洲将与美国签署一笔70亿澳元的军购协议，为海军采购 SM-2、3C 和 SM-6 远程导弹，以强化澳洲的空防和导弹防御能力。澳洲海军今年8月在夏威夷与美国举行演习时，从一艘船舰上试射了雷神公司 SM-6 导弹。SM-6 导弹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先进的海军防空飞弹，具备反弹道飞弹、反水面舰、防空等多用途打击能力。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表示， SM-6 导弹将部署在海军的荷巴特级驱逐舰和未来的猎人级护卫舰上，强调澳洲正通过迅速增强海军远程打击能力来提升吓阻力。目前，澳洲和美国正致力升级澳洲北部与西部的基地，比起首都坎培拉，这些基地更接近可能与中共在南海发生冲突的引爆点。
周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基辅期间，公布向乌克兰提供一笔价值4亿美元军援的细节，并誓言继续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当前的时间点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前2周。奥斯汀在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我很高兴宣布美国总统拨款4亿美元的援助承诺，要为你们的部队提供更多的弹药、装甲车辆和反战车武器。目前，乌克兰正在俄乌战争中面临险峻的战况，特别是国内的东部战区。俄罗斯军队过去几周也一直在当地继续推进，而这项军事援助计划是美国白宫先前宣布支援乌克兰的一环。最后，奥斯汀当天也在基辅发表演说，并呼吁跟乌克兰保持团结一致。
周一，美国政府公告显示，美国政府正在最后评估禁止美国在中国投资部分人工智能的规范，意味这些限制措施将在近期内公布。路透社报道， 拜登总统去年8月签署行政命令，以阻止美国投资人的专业知识被用于协助中共军方。这些根据行政命令制定的规范，也将要求美国投资人知会美国财政部一些关于 AI 等敏感技术的投资。公告显示，白宫管理及预算局正在审查针对中国 AI、半导体、微电子和量子运算领域的对外投资最终规范。依照惯例，相关规定可能会在下周公布。前财政部官员、华盛顿爱金冈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布莱克提及11月5号的大选，他表示，在我看来，他们会努力在大选前公布这个消息。
分析选举的美国在线实时通讯政治库克政治报告周一宣布，该机构将改变对2场美国参院竞选的评级，将宾夕法尼亚州的评级从倾向民主党转为胜负难分，并将内布拉斯加州的评级从可能的共和党转为倾向共和党。库克政治报告宣布这一评级变化之际，距离11月份的美国大选仅有15天的时间。目前，宾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凯西正寻求他在美国参议院的第4个任期，但他的共和党挑战者、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联合首席执行官戴维·麦克米克却在大选前的最后关头迎头赶上。库克政治报告分析师杰西卡·泰勒在周一发布的报告中写道，虽然宾州的公开民调仍显示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凯西略微领先，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内部民调都显示，现在这是一场误差范围内的竞选。凯西以1到2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这在统计学上并不明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特使前往黎巴嫩商讨以黎停火方案，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0月21号，苹果向开发人员和公测人员提供了 iOS 18.1和 iPadOS 18.1的候选版本，以继续测试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Apple Intelligence 包含写作工具，可在任何可以选择和编辑文本的地方使用，可用于拼写检查、修正语法、用新语气重写以及总结文本。此外，Siri 采用全新的设计，显示屏周围散发出淡淡的光芒，用户无需与 Siri 对话。如果您在说话时磕磕巴巴，Siri 可以跟进，并可以在请求之间保留上下文。Safari 可以总结文章，并且有新的减少干扰专注模式。另外，信息和邮件中提供智能的回复。此外，邮件应用会显示时间敏感的消息，并将其放在收件箱的顶部。照片具有记忆电影功能，可根据文本描述创建幻灯片。您可以录制、转录和总结电话录音，任何录音都可以转录和总结。
通用电气医疗集团周一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据称，这个应用程序将为诊断和治疗癌症的医生节省时间。该公司表示，这款新产品将帮助肿瘤学家快速了解患者的病史和病情进展，快速向他们展示他们需要的数据。集团希望让肿瘤学家免于翻查记录的麻烦，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于照顾患者。实际上，医疗数据非常难以分析，医院产生的数据中多达97%未被利用。这些信息存储在众多供应商处，文件格式各异，如图像、实验室测试结果、临床记录和设备读数，对医生来说整理起来非常费力。而该产品将能够汇总临床报告，并确定患者何时偏离治疗计划。例如，这个系统可以提醒患者何时错过了实验室检查，以便医生确定最佳的后续治疗方案。
根据马德里阿耶大学10月21号的一份报告，绝大多数的欧洲人支持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科技洞察调查了欧洲3000多人的态度，发现75%的人支持警察和军方将面部识别和生物特征数据等人工智能技术用于监视目的。然而，当涉及到假设决定等敏感的问题时， 大约64%的欧洲人反对使用人工智能。值得注意的是，当被问到有关民主选举的问题时，将近70%的欧洲人担心 AI 操纵选举。人工智能可以被用来放大虚假信息，一些用户会故意使用虚假信息来颠覆他人的观点。主要的问题是，所谓的深度伪造是用人工智能制作的合成图像、视频或音频片段，可能会被用来歪曲政客的观点或传播其他类型的虚假信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特使霍克斯坦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了解决当前冲突的会谈，这也是一项更加广泛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前往中东，寻求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特使霍克斯坦在贝鲁特告诉记者，他和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举行了建设性的会晤，并说他在黎巴嫩期间将和政府、军方成员以及任何愿意为推动国家走向新的力量、安全、稳定并最终实现经济繁荣的道路的人进行对话。他强调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这项决议是在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最后一次战争结束时通过的，要求真主党把他的战斗人员撤回到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北，以色列则应当从黎巴嫩撤军。霍克斯坦表示，双方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落实这项决议，并补充说，仅仅沉默执行决议是不够的。他重申，目标是建立双方的信心，确保决议得以实施，并确保冲突的停止是以一种不会在一个月或一年后重演的方式进行的。霍克斯坦说，黎巴嫩人民和这个地区的每个人一样，只想回家，为自己和家人建设一个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未来。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启程前往中东。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将讨论结束加沙战争的重要性，确保所有人质获释，并缓解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据以色列表示，以色列当前的目标是把真主党从边境地区推开，以便以色列公民能够安全返回北以色列的地区。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周一在 X 平台上说，真主党为他对北以色列的袭击以及火箭发射付出了沉重代价，并将继续付出代价。我们将继续打击这个伊朗代理人，直到他崩溃。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一位民主党领袖呼吁，美国网络托管公司 Automati Inc. 不要听从香港政府的要求，关闭一个由海外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创办的媒体网站。请听报道。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周一致函美国网络托管公司 Automatic Inc.， 要求该公司不要听从香港当局的指令，全面下架由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创办的杂志媒体网站《如水》。美国之音这个月初曾报道，《如水》网站在香港遭到封锁，将视为是第一家海外香港人媒体网站在香港境内被官方封锁。除了在香港境内封杀该网站，香港警务处在9月3号发函给为如水提供网站托管服务的美国公司 Automatic Inc.， 指控如水可能触犯多条国安法例，要求停止为如水提供服务，并将其全面下架，包括在海外的网络服务。不过 Automatic Inc. 并未遵从其要求。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在提供给 Automatic Inc. 的信函说，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其法律，包括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作为一种机制，试图压制批评者的声音，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克里希纳莫蒂在信中赞扬了 Automatic Inc. 尚未遵守香港警方的要求是正确的选择，并称该公司做出了符合道德和伦理的决定。克里希纳莫蒂在信中说，所有美国网络托管服务公司都应该意识到， 美国国会不会容忍香港政府根据其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不当行使治外法权而提出的要求。对美国人浏览这些由美国企业托管的出版物施加任何限制。Automatic Inc. 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州旧金山、提供网络内容管理服务的科技公司，业务范围涉及92个国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国际倡议与项目干事刘家问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政府对如水的打压意味着他们打击言论自由的范围已经超越国界。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军将领周一表示，美国陆军最近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是极其重要的事项，这将是美菲两军能够共同训练应对在亚洲岛屿环境下使用这种重型武器的可能性。请听报道。
目前拜登政府持续采取行动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以更好地应对中共威胁升级，包括在台湾等亚洲热点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菲律宾也在努力加强领土防御。今年四月，美国陆军在菲律宾北部部署台风导弹系统，这是一种陆基武器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标准六型导弹和战斧陆基巡航导弹。当被问到这种导弹系统如何帮助美菲联合作战训练时，夏威夷第25步兵师指挥官马库斯·埃文斯少将说，这给了我们一个了解测试这项武器系统的机会，这里的环境挑战和本区域其他地方相比起来非常独特。他提到，去年美军还部署了远程火力能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我们能使用固定翼飞机把它们部署在群岛环境之间。埃文斯说，这些行动极为重要，因为你不仅能在特定环境中工作，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和我们在菲律宾的合作伙伴一起工作，了解这些系统将如何整合到他们的作战行动中。上个月台风发射系统原本预计从菲律宾撤出，但三名菲律宾安全官员最近告诉美联社，菲律宾作为美国长期的条约盟友，美方同意把发射系统无限期留在菲律宾北部以增强威慑力。由于这些菲律宾官员无权公开讨论敏感的美国导弹部署，他们要求匿名。此次埃文斯飞往马尼拉也和菲律宾陆军官员讨论明年在这个东南亚国家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特别是盾牌演习，目的在于提高几千名美菲士兵在日益真实的环境下的作战能力。他强调，在概念上，这将是一场规模更大、复杂性更高的演习，并可能会在菲律宾北部的丛林和这个地区的前美国军事基地进行联合训练演习。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出台新规，阻止中俄、伊朗等国获取美国敏感数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出台新规，阻止中俄、伊朗等国获取美国敏感数据；
布林肯11度前往中东，希望重启停火谈判；
中共近台实弹射击，福州机场大规模备降。
民调显示，美国人最关心经济、移民和犯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2024年美国大选日临近，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有81%的登记选民都非常关注候选人的经济政策。除了经济，有61%的选民都认为，美国的移民问题也很棘手。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的数据显示，在拜登执政期间，已经有近100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10月20号， 约2000名移民离开墨西哥南部，拖家带口，希望在美国大选之前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他们担心两周后的美国大选结果会改变目前的边境和移民政策，让他们更难进入美国。另外，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后，67%的贺锦丽支持者和35%的川普支持者认为堕胎问题非常重要。整体而言，在经济、移民、安全和外交方面，选民似乎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更有信心，而在堕胎和种族问题上，选民比较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韩国政府周二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会后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记者会上转述，韩国政府要求朝鲜立刻撤兵，也不会坐视朝鲜与俄罗斯持续目前的军事勾结，将与国际社会合作果断应对。对于朝鲜派兵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韩国政府也会持续追踪两国之间相关的军事合作，并视状况采取阶段性的应对措施，其中可能包括向乌克兰支援攻击用杀伤性武器。金泰孝指出，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对韩国安保造成严重的威胁，当局会针对各种可能状况预先做好相应准备。韩国国情院上周揭露，朝鲜将派遣1.2万名特种部队的士兵支援俄罗斯作战，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据传，首批1500人已经抵达俄国滨海边疆区领取装备受训。韩国政府消息人士周二透露说，韩国政府正在考虑派遣情报小组前往乌克兰，监视在前线支援俄罗斯的朝鲜部队。
美国商务部周一将26个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其中包括6家中国公司。这些公司被指涉支持巴勒斯坦和伊朗的武器和无人机开发计划及中共军事现代化。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肯德勒表示，将继续断绝那些试图逃避管制并做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行为的实体。这次新增的名单中还包括11家巴勒斯坦、3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1家来自埃及的实体公司。其中，巴勒斯坦有9个实体被指控为担任已列入黑名单的先进工程研究组织的幌子企业和采购代理。此外，美国商务部同时将2家公司从清单中除名，包括加拿大网络设备公司 Sandvine 及中国的合肥宝龙达信息技术公司。该部门表示，这个公司已经解散。
古巴上周四发生大规模停电，随后全国陷入了长时间停电。奥斯卡飓风周末登陆，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更加剧了原有的能源困境，引发抗议。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周日警告，将严惩骚乱行为。古巴政府将国家的经济问题归咎于美国长达62年的贸易禁运，但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周一表示，古巴政府长期以来的经济政策和对能源管理的不善，无疑加剧了民众的困境。古巴能源部长德拉奥表示，如果上周六重联电网时没有发生2次局部的停电事故，全国电网的状况本可以更好。德拉奥还表示，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中华民国国防部周二表示，中国在与台湾隔海相对的福建省举行实弹演习，是共军例行年度演习的一部分，不排除是中国在台湾海峡水域扩大威慑效应的做法之一。福建平潭海事局周一发布航行警告表示，平潭牛山岛沿海部分区域周二将展开实弹射击，禁止一切船舶驶入。另外，福州海事局也公布，周二早上在罗源湾港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平潭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牛山岛与台北市直线距离约165公里，福州罗源湾港区也相对接近马祖列岛。台湾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中共这类演习构成了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另外，综合路媒海峡都市报及极目新闻报道，周一下午多班从无锡、大连、北京等地飞往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航班在空中盘旋后，被降至附近的温州机场和厦门机场。福州长乐机场提示，指大面积延误，航班延误比例达到100%，因中共官方没有公布原因，引来不少揣测。
南非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10月30号之前迁出首都。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21号表示，南非代表处目前在比勒陀利亚正常运作，没有要搬。虽然南非否认要求台湾搬迁代表处的背后有中共的因素，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21号晚上写道，南非正与中共合作，试图迫使台湾将其外交代表处迁出首都。他说，美国不应容忍南非的这种行为。布莱克本呼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如果南非与中共合力欺压台湾，将把南非从非洲成长及机会法贸易计划中除名。他说，美国绝对不应向把中共影响力看得比民主伙伴关系还要重的国家提供贸易优惠。南非在1997年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与中国在1997年底建交。目前，中国是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出台新规，阻止中俄伊朗等国获取美国的敏感数据，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近期市场涨幅巨大，原因是博彩市场认为川普将在11月赢得总统选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市场被认为正处于川普交易中，股市总体估值上升，不过更容易受到关税风险冲击的消费类股票表现落后。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股市策略师麦克威尔辛说，如果副总统贺锦丽获胜的话，可能会令华尔街失望。如果川普获胜，市场也可能下跌。他说，如果在大量持仓的情况下，上行空间已经被消化，那么市场的某些领域可能容易受到消息兑现而卖出现象的影响。威尔逊表示，从现在到选举期间，如果选举概率和全球流动性没有出现重大的波动，股市可能会在指数水平以及类股风格因素角度上呈现看涨的倾向。标普500指数连续6周上涨之后，美国股指期货周一回调。
根据 FactSet， 未来一周将有112家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公布业绩，其中包括7家道琼斯指数成分股公司。本周的关注重点包括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这个公司业绩将进一步揭示航运需求乃至更广泛的消费者需求的情况。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将于周3公布第三财季业绩，华尔街可能回归对基本面的关注。另外，以下的这些电话会议也值得关注：波音公司将在周3公布季度业绩报告。尽管周末出现了与罢工工会工人取得进展的迹象，但这家仍陷安全危机的公司将裁员10%，并警告称亏损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美国西南航空将于周4公布业绩，美国航空集团也将在本周公布业绩。
中共统计局周2公布9月份失业率数据，16到24岁不包含在校生的全国城镇失业率为17.6%，比8月份下降1.2个百分点，但仍为今年以来第二高。外界普遍关注的中国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9月份的数据虽较8月份下降，但仍是今年以来的第二高。中国16到24岁失业率曾在去年4月到6月份连续突破20%，并在6月份达到了21.3%的最高水平。随后，中共官方宣布，自当年8月份起暂停发布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直到今年1月份开始调整统计方式，剔除在校生之后，才恢复公布分年龄段的失业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司法部发布一项拟议规则制定通知，旨在通过对某些商品交易设置新的限制，来防止联邦政府数据和大量美国人的个人数据落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的手中。请听报道。
周一，司法部发布一项提案通知，该提案是为了执行拜登总统于今年2月28号发布的第14117号行政令，也就是关于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人大量敏感个人资料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行政命令。当时，拜登责成司法部制定和实施这项新的国家安全监管计划，以应对国安风险。周一发布的拟议规则解释说，相关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的存取权来从事恶意网络活动和恶意的外国影响活动，增强其军事能力，并追踪和建立美国个人，包括美国政府成员的档案。与此同时，相关国家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收集有关活动人士、学者、记者、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反对派或非政府组织或边缘化社区成员的信息，以恐吓他们、遏制政府反对派、限制言论自由、平和集会或结社自由，或以其他形式压制公民自由。除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外，第14117号行政令的受关注国家认定还包括委内瑞拉、古巴和朝鲜。多年来，华盛顿一直试图阻止美国个人资料流向北京当局，这是美中多年来科技和贸易竞争的一部分。如2018年，美国负责审查外国投资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了中国蚂蚁金服公司收购美国汇款公司的计划，原因是担心美国公民身份的数据安全。美国官员表示，将禁止与数据可能流向受关注国家的资料经纪商进行交易，也将禁止转移任何有关美国政府人员的资料。同时，官员在周一提到，像是 TikTok 等中国应用程序，如果把美国用户的敏感资料转移给中国母公司，可能就违反了该提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再度前往中东，寻求重启谈判，推动停火协议，以结束加沙与黎巴嫩的战争。布林肯出访的同时，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仍发生着激烈的战斗。请听报道。
美国官员周一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3号将访问约旦，进行一场推动加沙停火的危机之行。一名在布林肯专机上的官员表示，布林肯将和约旦方面商讨对加沙走廊的人道援助。布林肯将在22号先行抵达以色列，他预料将在这个地区访问到25号。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布林肯将在整个行程中针对缩小达成加沙战争停火的期限进行讨论。此外，布林肯也将商议冲突后治理加沙计划的初步概述。这名官员表示，布林肯同时也计划与以色列谈论他们预期将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并阻止任何将导致中东冲突大幅升高的举措。这是去年十月爆发以哈冲突以来，布林肯第11次前往中东地区。布林肯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将在中东深入讨论结束加沙战争、释放人质以及减轻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将与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领导人讨论结束加沙战争的重要性，为加沙制定冲突结束后的计划，以及如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然而，布林肯出访的同时，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仍发生着激烈的战斗。周一，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进行了数次袭击。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这几天空袭重要目标之一是打击慈善贷款联盟。慈善贷款联盟是一家在黎巴嫩各地拥有30多家分行的金融机构，虽注册为慈善机构，但美国认定该机构被真主党利用来作为掩护，掩盖其金融活动并进入国际金融体系。 以色列指控其向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的特工支付报酬，并帮助购买武器。与此同时，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军方人士的话说，周一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辆汽车遭到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三人受伤。以色列军方称，空袭击毙了真主党汇款部门负责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